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，我是主持人唐曼。古希腊最伟大的思想家、教育家苏格拉底，开创了辩论哲学与伦理哲学的先河，被誉为西方哲学的奠基人。虽然他没有写过书，但他的思想学说被他的学生柏拉图等人记录下来，流传至今。他的拥护者、崇拜者甚众，但就是这样一位智者，他却声称：“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。”苏格拉底如此说，不是因为他故意的装扮谦虚，而是因为他认为在无所不能、无处不在、完全智慧的神面前，每个人都是无知的。同样，敬畏神的约伯在不明白自己为何会遭受苦难的时候，也曾向神发出质疑，可当他亲眼见到神，听到神向他说话，他就立刻明白，什么也不知道的自己根本就没有资格质疑神。今天的我们其实也一样，只有低下骄傲的头，我们的心灵才能与神相遇。只有承认自己的无知无能，我们才能看到神的伟大与智慧。我们一起来听由两天录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内容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。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出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好，在上一次节目里头，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伯记的34章31节到38章的2节，让我们先来触摸一下约伯记34章31节到38章第2节，就继续讲述了布西人拦族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他的发言，以及耶和华从旋风中来去回应约伯等故事。有时候我们会怀疑自己持守信心是否真的有益处，以利户呢，他就提到了这一点了。他总结说，尽管神不会立刻介入到我们的生活中，但是呢，神仍旧关注着我们。在更广阔的范围内，神彰显了公义，同时呢，神也给了我们应许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任何时候啊，都不要失去盼望，要等候神，神注意到你的政治生活还有信心了。人对神的认识只是沧海一粟，你是否想多探索神的奥秘呢？圣经诗歌文学的主题之一就是神是不可知的，我们是不可能完全了解神的。我们可以掌握有关神的一些知识，透过圣经我们可以知道神是谁，怎么样认识他，怎么样和他建立永久的关系等详细情况。但是我们所知道的总是不足以明白所有的人生问题， 无法预测未来，或者是控制神以求达到我们的目的的。生活所产生出来的问题呢，总是多过答案的。我们必须不断地求神给我们更深的洞察力，来去面对人生中的困惑。没有什么能够和神相比的，神的权柄和存在令人生畏。神说话，我们必须要听。我们常替神说话，就像约伯的朋友那样，把神的话挂在嘴边，常以为神就在我们的身旁，因而呢就不理会神了，也把神的沉默呢就解释为神不在或者是不注意。但是呢，神他是关心我们的，神他在掌权，神他也会说话。所以我们要时时准备接受神的信息，那么神会透过圣经和圣灵的提醒，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事来去跟我们讲话的。好，以利户强调神在大自然中的主权，借以提醒神也在掌管着我们的生活。神在掌权并指引保护维持创造的秩序，尽管我们看不到，但是在天上的神呢，他的确掌管着人间的道德和一些事物。花些时间去观察神在创造中那些宏伟和深奥的部分，我们就会记起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方方面面所拥有的影响了。以利户说，约伯对神的信心呢，远比知道其痛苦的原因重要的多。以利户以这个真理就结束了演说了。他几乎可以帮助到约伯的时候，但却走错了路。在这个关键时刻，神就介入讨论了，并且及时做出了正确的结论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约伯记的第38章所剩下的部分。约伯记38章3到4节经文记载，耶和华说，你要如勇士束腰，我问你，你可以指示我，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？你若有聪明，只管说吧。好，约伯曾经多次抱怨神沉默不语盼望能够和神来辩论，然而一旦沾其面，一旦聆听其言之后呢，约伯只能够无口不言，完全失去辩驳的能力了。根据罗马书的9章20节保罗的教导，从来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和神争辩，约伯他也不例外。那么虽然如此，神却为了亲自和自己的百姓辩论而召其来到他面前，而且还应许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孽和亏欠，这只能够说是神的大恩和大爱了。以赛亚书的1章18节经文说，耶和华说，你们来，我们彼此辩论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，虽红如丹颜，必白如羊毛。好，除约伯记的38章4节之外，那么圣经多处经文，比如说诗篇102篇25节，耶利米书31章37节，希伯来书1章10节等等的，都将大地的根基比作建筑的根基。这并不仅仅是比喻的手法，还包含着科学根据。地球的根基呢，具体是指地核和地幔。人不能知晓地球以及世界万物的创造起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一个人亚当，他受造呢是在创造之末，那时所有的被造物都已经存在了，因此人只有颂赞神的全能了。好，约伯记38章5到6节记载，耶和华说，你若晓得就说，是谁定地的尺度，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，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，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。好，约伯记显然是圣经诸多书卷中比较早的一卷书，神和约伯说话，那么正如他和所有人说话一样，是从神的创造开始来谈起的。保罗呢，他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论述神向人所启示的真理的。在罗马书的1章18到20节，保罗说，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 神的事情，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所以重要的是，神透过他的创造来对约伯和当时的人说话了。好，约伯记的第38章说明神过去的创造，那么第39章呢，就彰显大自然中的神以及神供应被造物一切的所需。神透过他的创造向我们来启示真理。好，约伯记的39章第1节记载，耶和华说，山岩间的野山羊几时生产你知道吗？母鹿下犊之期你能查定吗？好，神他是创造大自然的神。今天呢，神许可大自然还存在，如果没有了神，那么大自然就不复存在了，那时也没有春夏秋冬，没有暴风雨，宇宙就成为死寂了。如果没有创造者和供应者掌权，那么一切都要停滞不前了。请好好想一想，这就是神对约伯说话的重点，神彰显了他自己的伟大。好，我们看约伯记的第40章，40章1到5节，经文说，耶和华又对约伯说，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？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。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，我是卑贱的，我用什么回答你呢？只好用手捂口。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，说了两次就不再说。好，约伯曾经是满心希望和神去争辩，那么神就亲自对约伯来说话了。那么如今呢，约伯该如何去回应神呢？首先，约伯就想起此前因急于解决临到自己的问题而对神不公的事实，他不禁感到很慌张。在聆听神话语的过程中，他重新认识了自己了，他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了，他开始以神为中心去思考问题了。那么其次，约伯虽然承认了自己的过犯，但却极其消极，内心深处呢，似乎依然存留着反叛的种子。那么换句话来说，约伯应当在神面前果断的悔改，并且积极顺服的。神之所以进行第二次谈话呢，也是因为约伯这种不冷不热的态度。约伯听了神的话，心平气和，不再申辩。神是大能的，他也是有恩慈的。在约伯的苦难中，神在他身边，去分担他的忧患，坚固他的信心。约伯他确知神的大爱并没有离开他，因而呢，他就有无比的勇气来去面对苦难，来胜利克服。那么这段经文里头的一次两次是用在诗歌体裁中的数字，带有多次的意思。约伯自觉呢，已经说的太多了，他宁可闭口，因为他实在是毫无所知，他怎么能够回答神所问的问题呢？约伯记的40章6到8节经文说，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，你要如勇士束腰，我问你，你可以指示我，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，岂可定我有罪，好显自己为义吗？好，暴风雨猛烈的逼近，那么神从旋风中呢，就继续向约伯来显现说，你觉得我做错了吗？当然神他不会错。最后呢，在约伯记的42章第2节，约伯对神说，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，你的旨意不能拦阻。好，约伯总算明白了，他进步了。过去呢，他不认识自己，现在他发现自己是无知的。所以当一个人知道明白这一点了，那么是大有进步了。这是约伯靠近神的第一步。神再次显现，并以自己的创造呢为切入点，向约伯解释说，约伯，看看你的四周，有很多事是你所不知道的，你怎能论断我呢？你怎能批评我该如何统管这个宇宙呢？今天呢，有很多人一谈到神就会说出愚昧的话来。我听过基督徒用愚昧的话来论断神。当我们说到神的时候，我们应该非常小心，我们要按照圣经中的话来去谈论神。显然约伯并不了解神，约伯呢只能够说无知的话了。那么现在呢，神突然向约伯显现， 要问约伯更多的问题了。好，我们看约伯记的41:1-2，经文说，耶和华说，你能用鱼钩钓上鳄鱼吗？能用绳子压下他的舌头吗？你能用绳索穿他的鼻子吗？能用钩穿他的腮骨吗？阿神说了，约伯，你真正了解鳄鱼这种生长在大海中的庞然大物吗？今天呢，有人在研究靠近海岸的大鲸鱼，想更深入地认识这些生活在深海的生物。那么从约伯的时代到现在呢，人类在科技方面已经是突飞猛进了，但是在许多领域啊，还是知之甚少。我们对鱼类认识有多少呢？我听过一个博物馆的向导指着鱼的模型啊，来向群众呢介绍海洋生物。他说，这种鱼类啊，距今有200006年了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有一个人就走到这个向导面前说了，我可以接受200万年，但你怎么算出鱼的实际年龄多了6年呢？这个向导呢就回答说了，当我来到这里工作的时候，这种鱼是有200万年的历史了。而我已经在这里待6年了，所以这种鱼啊，现在是200006岁。我亲爱的朋友，我们真的认识海洋生物吗？你可以咨询任何一位专家学者，他会承认他不是权威，他不懂的地方呢还有很多。他会老实地对你说，他的研究啊才刚刚起步。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去论断神的。那么这就是神在旧约时期对约伯所说的话了。我们看约伯记的42:1-2，经文说，约伯回答耶和华说，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，你的旨意不能拦阻。啊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你是否也认同神万事都能做呢？提到神，有一句古老的谚语说，神能造一块大石头，大到连自己都搬不动吗？那么这就好比有人呢，在问一个胆小的人说，你还打老婆吗？你知道这是没有答案的，因为不论你回答是或者是不是，你都会中计的。关于神的说法呢，也没有答案，因为神从来不做愚蠢的事儿，神总是按照他的本性来行事的，他永远对自己很真实，所以呢，你不能够命令神来做他所不喜欢的事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没有资格这样来做，神不是你呼来唤去的跟班，神他是创造者，我们都是他所创造的，神的旨意呢，也非人所能够拦阻的。好，约伯记42:3，经文说，约伯说，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？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，这些事太奇妙，是我不知道的。好，约伯承认了，他一直在说自己所不明白的事。这就好比在学生宿舍里边，大家常常在晚上读完书之后啊，会挤在某一个人的房间里边啊，天南地北的乱聊一通。有人说，今天要聊什么呢？有人就回答说了，聊些我们所不明白的事儿吧。世界这么小，我们爱聊什么就聊什么。那么这就是约伯所做的事儿，他一直在说他所不明白的事儿，他所说的对他来说太奇妙了，那是他所不知道的。他一直在说无知的话。好，约伯记42:4-6，约伯说，求你听我，我要说话，我问你，求你指示我。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，因此我厌恶自己，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好，现在约伯对神呢有了新的看法了，他觉得自己没有资格，也不敢再质问神了，他要信靠神了，他和神呢有了全新的关系了。约伯他终于看清楚自己的真面目了，他和自己呢也有了新的关系了，他看自己是卑微的，他开始厌恶自己了。那么现在他和神之间的关系呢就有了全新的进展了，约伯在尘土和炉灰中来去懊悔了。 那么这是真悔改的过程，是信心上的转变。首先，你必须看到自己是卑微的，然后你必须厌恶老我。那么当你不再靠自己，不再依靠老我，转而依靠永活的神时，那么这才是真悔改。这是很奇妙的事儿。约伯他承认神的主权，约伯他认罪悔改了，那么神就完成了在约伯生命中的旨意了。约伯他终于明白，神许可他受苦是为了要他悔改。他从神同在的亮光中，他就看清自己了。约翰一书的一章六到七节，约翰说，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，却仍在黑暗里行，就是说谎话，不行真理了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，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最后呢，我们看到约伯和他的朋友也有了新的关系。约伯记四十二章七到九节，经文说，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，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，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，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。现在你们要取七只公牛、七只公羊，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，为自己献上燔祭，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，我因悦纳他，就不按你们的余望办你们。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。于是提曼人以利法、舒亚人比勒达、拿马人索法，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，耶和华就悦纳约伯。好，约伯不再和他的朋友们争吵和争辩了，反而是为他们来祷告。所以我们不必为信仰去争辩，也不可为信仰而内斗。那么应该怎么做呢？在加拉太书六章一节，保罗教导我们说，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。约伯和自己、和神、和他的朋友都有了全新的关系了。那么现在呢，神要赐福给约伯了。好，约伯记四十二章十节，经文说，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，耶和华就是约伯从苦境转回，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。好，神要如何加倍的赐福约伯呢？我们就继续来研读以下的内容。约伯记的四十二章十一节，经文说，约伯的弟兄姐妹和以先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，在他家里一同吃饭，又论到耶和华所降与他的一切灾祸，都为他悲伤安慰他，每人也送他一块银子和一个金环。好，一切就是这样来开始的。约伯的朋友来帮助约伯，让约伯呢有一个新的开始。约伯他是一个好的商人，神给约伯的赐福是他原先所得的两倍。好，约伯记的四十二章十二到十三节，经文说，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，他有一万四千羊、六千骆驼、一千对牛、一千母驴，他也有七个儿子、三个女儿。好，约伯所得到的牲畜呢，都是加倍的。神还赐给约伯儿孙满堂的福气。在暮年之际，约伯从神领受了加倍的财富，并得享长寿，见到儿孙直到四代。然而，约伯之所以得到这些赐福，并非因他在神面前行事良善或者是正直，而仅仅是神对约伯的恩典。那么此原理呢，和约伯记主张苦难并不一定来自罪恶，神的恩典呢也不一定来自人的功德相一致。那么在本书中呢，神以主权性恩典就把财富、把儿女、把长寿之福乐就赐给约伯了。而约伯曾在极度的痛苦中呢，他盼望死去，你看约伯就见证了神必不离开他自己的百姓。好，约伯记四十二章十四到十五节，经文说，他给长女起名叫耶米玛，次女叫基喜亚，三女叫基连哈普。在那全地的妇女中，找不着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，他们的父亲使他们在弟兄中得产业。好，约伯的女儿们呢都很貌美，也继承了父亲的产业。约伯记四十二章十六到十七节，经文说， 此后，约伯又活了140年，得见他的儿孙直到四代。这样，约伯年纪老迈，日子满足而死。好，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，约伯他又活了140年，他和以色列族长一样的长寿。那么经历这一切之后啊，约伯能够活着看到自己的后裔。那么后来他年纪老迈，日子满足，就死了。好，从整体结构上来讲呢，本章就属于高潮，由约伯的悔改、祷告以及约伯的恢复等部分来组成。约伯在晚年就得享了神加倍的赐福，还有长寿。有人主张啊，应当删除这一部分，那么其理由就是因着这一部分呢，本书的核心主题全然顺服的意义有所弱化。然而，约伯记结尾这几节经文呢，绝不是为了通俗意义上的幸福结局而去加添的，不是，而只是表现出了神的主权性恩典的另外一面。那么到此呢，我们就完成了整卷约伯记的研读和分享了。那么从下一次节目开始，我这个圣经导游啊，将会继续邀请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来进到下一站，就是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的旅程。我请您提前熟读经文，希望下一站圣经之旅呢，能够让你更加期待和惊喜，也让各位呢更加有所得着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。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约伯记的开头是祸从天降，结尾则是神加倍赐福，皆大欢喜。这似乎也预示着属天子民活在地上的一生，或许会经历很多的患难，但人生的结尾却会得到属天的赏赐。您愿意拥有这样有盼望的人生吗？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创世纪记载了开始，启示录预言到末了，上帝的计划，万物的创造，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，不是不懂的奇妙，圣经打开我心窍。不是不懂的奇妙，上帝知道我需要。这本书虽然古老，给我指引世界都正巧。不是不懂的奇妙，圣经打开我心窍。